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都在大法的恩泽中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华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。我是19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0多岁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把我及亲人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讲出来，以此来见证师父的洪恩，大法的恩泽。第一部分，绝处逢生，身心受益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患有胃病、痔疮等，10几岁远离父母，到几千里外的农村下乡劳动，这一去就是10年。回城后身体更加不好，由于生活的艰辛不顺，到了40几岁时就疾病缠身了。那时我患有几十年的胃病，严重到生、冷、硬、甜、酸的食物都不能吃，因为胃液倒流，晚上睡觉不能侧身，还有严重肾病带来的腰疼、尿频，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严重的乳腺增生、心脏病、颈椎病、脉管炎等，这些病在医院都治不好。当时我们单位外迁，给我们办了内退，一个月仅200元。丈夫又失业了，女儿正在上高二，那时我都绝望了，心想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。没过多久，我遇到了一位阿姨，她了解到我的情况，就向我弘扬法轮大法。阿姨说，你这个病不算什么大事，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马上决定要学。阿姨让我看的第一本大法书是《大圆满法》。我迫不及待地把书翻开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师父的法相。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我非常激动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，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听同修说，这是我和大法缘分大，我就照着书中的动作自学练了起来。过了2天，阿姨同修又把宝书转法轮给我请来，我拿到书就看起来，从下午3点多一直看到深夜，把整本书都看完了。我内心的感受难以言表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从此学习转法轮成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。看书后没过几天，我就早起到练功点上练功，同时晚上参加了学法小组读书，还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。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身体的病不知不觉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我就把家里的一大堆药都扔了，整个人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。最重要的是，大法使我的人生观、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法让我明白了，之所以以前得那么多病，和我的心态有关。那时的我是自私的，心胸狭窄，总是怨天尤人，自认老天对我不公、命苦等。学法后，我知道了我的前半生为何那么艰难。那是我过去是做了不好的事所致，人欠了债就得还。我还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。从此我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每天心情舒畅，身体有使不完的劲儿，看问题都是阳光的心态。因为大法要求我们做人要符合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人，所以真善人就成了我生活工作的准则。按照这个准则去做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、关难、麻烦等，都能迎刃而解。第二部分，家庭和睦，亲人受益。自从我修炼大法后，我身边的亲人都得到了大法的福泽。一，我的女儿。先说说我的女儿。我身体最不好的那段时间，女儿的各方面压力都很大。那时她正在上高中，学习紧张，还要分担家务。最主要的是担心将来上大学的问题。因为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 根本支付不了他的学费。没想到我修炼大法后身体迅速康复，就找了一份临时工，每月700元的工资，而且由于我身体好，不请病假，工作中按照真善人要求兢兢业业，踏实肯干，老板很是认可，所以我一直在那里工作了8年。女儿1999年考上了大学，学费问题顺理成章的就解决了。女儿总是很感慨地说，是大法使她圆了大学的梦，是大法救了我们全家，所以她从心里支持我修炼。就是中共最疯狂迫害时，她也一如既往，并且真善人也在她心里扎下了根，工作及生活都按真善人去做。现在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二，我娘家人。再说说我娘家人，在我17岁那年，父亲因历次运动，尤其文革的迫害，患肝癌去世了。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几人很不容易，我有3个哥哥，他们成家后对母亲不是很孝顺，兄弟之间也不和睦。我是女儿中的老大，和妹妹一起为母亲分担解忧，花钱出力。母亲去世后留下了几间房子，3个哥哥分了，没有我们女儿的份。我当时没有与他们争，但是心里不平衡，有怨，从此和哥哥们不怎么来往，尤其与三哥矛盾多一些，更是不见面了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哥哥们与母亲的恩恩怨怨都是有原因的。而且我那时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现在修炼了，应该宽宏大度，还要保持传统，尊重兄长。就这样，大法化解了我心里对哥哥们的怨气和不满。我主动买了礼物去三哥家，与三哥三嫂赔礼道歉，把以前的误会都解开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学大法了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他们都很认同大法。后来，三哥家2次和我们借钱，我们二话不说就借给了他们。有一次，三哥收到梦中电话，让我给他请了大法书，还学了5套功法，从此像变了个人。以前张口就骂人，脾气暴躁，三嫂几乎要和他离婚了。自从接触了大法，三哥变得温和了，再也不骂人了，承担了家里大部分家务，把三嫂高兴坏了。2009年，二哥在买房交首付款急需用钱时，向我们借10万元。那时，女儿已经上班几年了，家里也就存了10万元，而且是多年积攒的。当时，我们二话没说，把家里仅有的10万元从银行里取出，给她转账过去。因为我们的钱是多年积攒的，利息就损失了近10000元。那时10000元对我们家来说也不是小数。二哥事后对我说，真没想到你们一下就借给我了，而且肯定损失了不少利息，看来你这个法轮功没白学。我说，二哥，我要是不修炼大法，确实不会借给你钱的，我还要留着自己看病呢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二哥也让我给他请了大法书，还学了练功动作。哥俩以前关系紧张，见面就吵，接触大法后心里有了真善人，他们的关系变得融洽了。自此，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和睦，经常聚会，而且他们的身体都很好。我父母都是60岁患癌症去世的，他们哥俩都说，我们没想到都奔80了，还这么健康地生活着。他们都是在大法中受益了。三，我的外甥女。再说说我的外甥女，妹妹的女儿。她在读中专时，因为学校离我妹妹家很远，就在我们家住了3年。那时我女儿上大一，因学校没法安排住校，也在家里住。我家住的是2间小平房，就让他们姐俩睡了一个上下床。那时我还在外面打工，每天上班回来要做饭做家务。妹妹有时给我点钱，有时不给，我都没有怨言。外甥女很懂事，她知道我因为修了大法身体好了， 才有能力接纳他，照顾他，所以他很认同并感谢大法。有时在学校受到挫折，同学欺负他了，回来对我诉说，我就和他讲我在大法中学到的做人的道理。我告诉他，做人要按真善任去做，要学会吃亏、包容、大度。他也了解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有一次，他在考试卷上发现有关污蔑大法的答题，当时他是班长，他就告诉班里的同学不要答那道题，结果他们很多人都没有答。回家后，他跟我说了这件事，我就表扬他，你做得真好，为自己和同学选择了好的未来。真是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外甥女这一善举为他带来了福报，因为他学的是财会专业，毕业时班里只有一个去银行的名额，因为他学习成绩好，人品又好，老师就推荐他去了银行，很快他就被银行录取了。我对外甥女说，你知道吗，这是你相信大法，支持大法，得福报了。他非常高兴。后来我被迫害从黑窝回来，他见到我就把我抱住了，还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并高兴地告诉我，他这个中专生转正了，并说我又得福报了。第三部分，讲明真相，世人受益。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获得新生，感恩之心难以言表。自大法蒙难以来，许多世人受谎言毒害，为了让世人从谎言中解脱出来，我们这些在大法中受益者要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，邪恶的迫害真相。所以我遇到有缘人，就把大法的福音、迫害的真相传递于他们。下面讲两个小故事。一，我看清楚你了。有一次我坐在公交车站的座位上等车，旁边坐了一位女士，我们就聊了起来。原来她是看病去了，说起现在医院很多都是骗人的，她的病总也治不好。她还告诉我，她眼睛也看不清东西，很是沮丧。我看到她的状态，想起来我们修炼大法前不也是这样吗？还不如她呢，很是同情她。我就亲切地讲起了大法的美好和我修大法的前后变化。他听后很感兴趣。这时车来了，我俩正好坐同一辆车。上车后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，我就想还要想办法让他了解真相。恰巧他在我前一站下车，我就随同他一起下车了。我们就又坐在车站的座位上聊了起来。我告诉了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。他说，不行，我看不清啊。我就说，我教你吧。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带着他念起来，谁知刚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突然高兴地大声说，我看清楚你了，一把把我抱住了。我当时也很激动，对他说，你真是有缘人，大法师父管你了。他马上把护身符要了过去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，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，保平安。他听明白了，高兴地做了三退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万分感谢师父，又一个可贵的生命得救了。二，烦躁的女士学会换位思考。那天我看见公园里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身穿海蓝色外衣、头戴海蓝色大檐帽子的女士，我就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了下来。我对她说，你的衣服和帽子搭配得不错。她听了很高兴，我们就很自然地攀谈起来。她说自己身体不好，特别是腿疼得厉害，又说看您的身体不错。我说，是啊，刚刚沿着湖走了一圈都不觉得累。她很羡慕地问我怎么身体这么好。我就对他谈起来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前后变化。他听后非常感兴趣，他说他现在因为老和女儿发生矛盾，怎么看女儿都不顺眼，搞得他心情很郁闷烦躁，看手机上的信息都是负面的。 越看越烦。我对他说，其实练法轮功最大的好处是让人按照真善身去做，教人要包容，心胸开阔，换位思考，遇到矛盾多看自己的不足。他听到我说这些，就像电插头通了电一样，马上若有所思地说，我明白了，不是女儿的问题，是我太不理解她了，我也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，我要改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夸他，你悟性真好，这样想就对了。当时我心里感慨地想，大法的威力太大了，这么快就把一个人改变了。我马上拿出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小卡片给他，叫他以后经常念这九个字。他说，这回可好了，我一定念，我也按照真善人去做。看得出他发自内心的高兴。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及我自己被迫害的亲身经历，最后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。他很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看看时间，已经到中午了，我们一起向公园门口走去。他边走边告诉我，他因为心情不好，本来今天要去另外的地方去看花，不知怎么就走到这个公园里来了。我对他说，是神安排你来听大法真相来了，因为你是个善良人，你要把今天听到的告诉家里人，让他们也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对他们是很有好处的。他说，我一定的。而且他还告诉我，现在心情可舒畅了，我太受益了，谢谢大姐。我说，可别谢我，快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连忙高兴地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分手时他频频向我挥手，脸上充满了笑容。看到他的变化，我的心里也很欣慰，同时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生意经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。修大法后明白了真善忍的一些含义，使我脱胎换骨，心性升华了，也带来生意上的变化。我明白了怎样做人和做生意，想写的故事很多，我就捡几个讲讲。一，做生意心不累了。修大法前，妻子说我是战斗机，争斗心强，心眼小，生意上烦恼事不断。比如同行家谁有好货了，我没有，着急；钱汇给厂家，货不到，着急；货到后积压，着急；客户欠钱，着急；心里总是不乐观。修大法后，生意上遇到烦心事，能用法理衡量，想得开，能放下，对家人、客户、同行、厂家等能善心对待。以前最怕客户欠账，有的客户的店黄了，去要钱时就翻脸，打官司又不值得，干生闷气。修大法后，大法法理解开我心结，能看淡放下了，心也不累了。有个客户欠我10000多，店要关门，几次催款也不结账。后来我想，应该为他着想，他没钱用物顶账也行。于是我说，你们单位如果有旧电脑，拿2台来顶账也行。他很痛快，第二天就送来2台，可拿到电脑城测试都是废品。我打电话问他，他翻脸说，给你脸你不要脸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，你练法轮功咋回事不知道吗？我找警察告你去。我想得找自己的问题，是自己心不正，有怨恨，表面为他好，实际上怕吃亏。他孩子残疾，妻子离婚，生意干不下去， 在这当口，我应该体谅他，不能跟常人一样给他施压。我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和三退，不能为点钱让他跟大法对立，这是毁他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让他这个公务员丢饭碗是很容易的。我不恨他，我说我修大法，警察都知道，你可以告，这个拿不住我。我体谅你的难处，欠那10000元，有就给，没有就算了，但你不能说大法坏话，这对你不好。他马上改口，大哥，我不对，请你原谅，改天我去谢你。后来他店黄了，钱也没给，我按大法要求自己，损失不忧愁，宽厚待人，生意越来越好。有个老板偷偷批发我代理的正牌商品的假货，对我产品销售冲击很大。以前遇到这种事，我会举报让他吃亏，现在我修大法了，没有敌人，于是我请他吃饭。席间我谈了自己的经商经历，我说当年我卖假货比谁都猛，名声不好，提心吊胆，总怕出事。修大法后我醒悟了，生意想长久就得走正道，这是为你好。他很感动，说大哥你别说了，以后不再出你货，看我的行动。在我影响下，后来没听说他在卖假货。以前他不敢见我，现在常到我店来。他七妹结婚时邀我为特别嘉宾做接亲蜡烛，又拉我跟新娘及家族人照相。我给他父母、四个连襟、七妹等族人都讲了大法真相，做三退。我有个店员能力强，我让他单独销售几样产品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不开货单，就把产品发给下线一家店，有30000多元的货。我打电话核实此事时，下线老板吓哭了，一再说你别报案，我马上把钱退给你，我知道你是好人。他可能懂法律，30000元够判刑了。我给这个下线老板讲过大法真相，给那个员工也讲过真相。我想我修大法有心法约束，还经常犯错误，店员是常人，没心法约束犯错误不是很正常吗？得给他机会。他生活困难，丈夫找不到活，孩子小，生活靠两方老人接济，他挖我墙角，我不恨他，何况钱也追回来了，我管理上有漏也有责任。于是我让他继续管原来的业务，又让他丈夫到店里打工。他感动地说，你跟别人真是不一样。后来他请了一本转法轮，又请我和妻子去他家吃饭，我给他弟弟、婆婆、娘家妈都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。二，我的商道。修炼前我觉得自己聪明，啥产品热销能看准，赚钱容易，没有商道概念，遇到好事高兴，遇到坏事苦恼，没有方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公平交易把心摆正。我断定这就是商道，是人类永远的商道。心正是人品，心正才有公平。我用大法对心性的要求规范自己的生意，断掉假货源，提醒自己做个好商人，不给大法抹黑。从法理中我明白，人不会因为聪明就多得，不会因为愚笨就少得，神不看人的本事，看德与业多少。从此我尊重同行，善待同行，积点为别人，以前不外露的商业秘密现在敞开心，这样做生意不但不受损失，还赢得同行好感，有的老板还给我介绍新客户。厂家来客人时，我请他们一起聚，席间以讲大法真相和劝三退为主，讲了一年又一年，不知讲多少，真的希望世人都得大法救度。不少人知道我学法轮功，说这法轮功肯定好。我说何止是好，你学就知道了。新户开店心里没底怕宰，我就跟他们说， 我的原则是尊重大户，扶植小户，你们敞开进货。我这样做，大户不挑眼，小户没顾虑。有个老板初次进货时给我带些特产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我说修炼人不收礼，你把生意做好我就高兴。他很认可大法，几乎每次来都说大法的话题，可渐渐的发现他结款差劲，这是生意人最忌讳的，年底清账总是欠一大块。他有病，孩子上学，全指望小店的收入。我妻子几次想断货，我劝他，他家那样断货等于要命一样，得同情他。妻子说，你同情他，谁同情咱？我说，我宽厚待人，对谁都善，家顺生意顺，这不是大法之福吗？我退下来后，他二次打电话邀我，我们县新建个旅游点，投资几个亿，你来看看。他想报答我，我没去。他说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一点心意。他是真心的，但我心里有条杠，只能帮人，不能麻烦人。有个客户欠我20000多，开店时他好话说尽，店黄了见不到人。当地同行说，他把钱投股修公路了，修一半上面让停工，钱打了水漂。我曾多次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我想就算永远见不到他，我也不后悔。人得救是宇宙的财富，我那点钱不算啥。我妻子说，哪怕给一半也行，真没良心。我劝妻子，也许哪辈子欠他的算还账了。妻子说，你要不开导我，我得憋出病。对于这类事，没修大法时我还不如妻子。我们下线百余家店，有的客户撤店时抹账，有的拿旧货顶账，有的耍赖，死账就有多笔，从几千到几万，最多14万。我不纠结，得与失顺其自然。三，付出善。生意中遇到每件事都是修心提高的机会，善与不善只是一念之差，这一念积累就有不同结果。故事一，有个偏远小店，老板进货很少，每次几百元，偶然还欠账。为赶班车，早晨没上班就来了，这样小户同行都不愿伺候，可有可无。但我不嫌弃，每次都帮他搬货装车，他走了我才回家。有一天他妻子来进货，说她丈夫出车祸了，可能要截肢，言罢哭了。我说，你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尽量别截肢，诚心念会出奇迹的。他说，我会告诉他，不知他信不信。我又说，以前欠账先放那，我赊给你货，有钱先治病。他感动地说，真没想到我丈夫交下你这样的好人。这期间我一直给他发货，有些新货他没要我也发过去，没几年他成了那个城市同行诸侯。后来每次见面他对我都恭敬有加，提起当年事他说，那是全靠你，不然我店早黄了。故事二，我有个门店出租，附近店租价是55000，我要50000，租户感激给我送礼。我说，修大法的人不收礼，你再送租金涨价。他感叹，你真是跟别人不一样。有一年夏天他门前修路，说是20天完工，可拖了3个月。他找工头，工头说，找我没用，政府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。他和附近店的老板去找政府，警察去一帮，说不走就拘留。租户气愤地说，耽误生意不给补，上哪说理去，共产党不倒，老百姓没个好。我安慰他，我给你补2000元，交房租时扣下。他感动地说，法轮功师父能培养出你这样的人，我真是服了。其实修大法前我很抠门， 别说两千，请人吃顿饭都心疼，大法是我洗心革面。故事三，有个乡镇小老板是残疾人，脸巴掌大，脏兮兮，体态吓人。他初次进货，开门进屋，把店员吓得妈呀一声。我说善待他，帮他选货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我说只要你信就得福报。他咧了咧嘴说，我这个熊样还指望啥福报。我说我不会跟你说没用的话。我又给他讲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，这回他信了。一年后他有了媳妇，也是残疾人。店员们惊讶地说，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有人嫁。转过年媳妇生个儿子，我对他说，这是我师父慈悲，是大法之福，你信吧。他直点头。一次进货晚了没班车，他带了3万多元不敢住旅店。他问我妻子，住你家行吗？妻子又问我，住咱家行吗？我说行。我想生命是平等的，见面就是缘，应该善待他。他在我家住一宿，同桌吃两顿饭，事情不大，但我很感慨，如果不修大法我会嫌弃，现在心坦然。故事四，一个朋友跟我借2万元，说2月还。打借条时我把条撕了，他惊讶地说，你这干啥？我说信义就是一句话。在我看来，打条是人没心法，想留个把柄，古人救急不留名，叫积阴德。现在打条都不放心，还找人担保。事后他送我10斤牛肉，我不要，他有点恼，我就收了。可4年过去了，钱一直没还。我听说他曾有过大钱，占地给1000多万，刚到手就投资，结果被骗，又欠下外债，没社保，没低保，租房住，靠妻子捡破烂过日子。我可怜他，就说借那2万不要了，你别有压力。他说那可不行，今年我应该能翻身。我想你都70多了，想翻身得命里有，命里没有往哪翻？人没有心法，有钱还不如没钱。但我一直惦记他那10斤牛肉，不能白要，一码事是一码事。我问过市场价，45元一斤，10斤450元，这对他是大钱。我写个纸条，把450元装进茶叶盒，托人烧给他。故事五，一个同修被非法判刑关押，丈夫离婚，女儿辍学，才16岁。跟同修熟悉的一个开店老板跟我说，你赊点货，我帮他开个店，不然孩子在社会上游荡不完了吗？我说行。和他女儿见面后，我问他妈情况，他说监狱不让见。我问你爸呢？他说不管我，我自己做饭。我心很酸，这么小就立门户，真是寒风中一株小草，这世道太残忍了。给他货时基本是进价，随便退。我期望他生意能做起来。多年后他妈从监狱回来，特意来看我，说孩子夸你，说没少帮他。我想你感恩我，我感恩谁呢？没有大法度我，我明白什么呀？大法是净土，心有大法，心才温暖，也能温暖别人。写到这我流泪了。我没见过师父，不算个好弟子，但我一直往前走。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，每件事都是修炼后脱胎换骨的亮点，都是在大法中灵魂升华的彩虹，都是在见证师父的伟大，真善忍大法的威力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